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0月23号上午5点，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首先，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共和党人主导的国会调查委员会说，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在2012年遭袭击事件之后，他因此失眠要比所有的人加起来还要多。克林顿是出席星期四国会听证的唯一证人，这是国会就上述这起造成包括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托夫·史蒂文斯在内的四名美国人丧生的袭击事件举行的第四次听证会，听证会延续了11个小时。共和党议员称，对于事件经过以及如何能够预防事件发生的问题，克林顿的说法前后不一致。他们表示之前的调查不够透彻。共和党议员尤其想知道的是，袭击领馆事件是否是有计划的袭击，而且通过采取恰当的保安措施就能够予以阻止。他还说，袭击是那个地区广泛发生的对嘲弄伊斯兰教视频的进行的一次抗议的一部分。在持续了11个小时的听证过程中，克林顿看起来有点无聊和不耐烦，但他冷静地回答了所有的提问。他表示，任何地方的保安要做到滴水不漏是不可能的。他还说，美国必须领导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我们的外交人员必须继续在危险的地方代表美国，在保卫国家、推动国家利益和价值观方面，我们不得不承受一定程度的风险。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白宫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谢利夫来访，奥巴马再次承诺要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此举被视为在阿富汗达成的和平的最有希望的一点。两位领导人结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会晤之后露面，宣布目前停滞的和平谈判没有时间表，同时在他们议事日程上的其他重要事项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这些议题包括对巴基斯坦核武库不断的扩大的担忧，不过他们赞扬了在贸易、清洁能源和女性教育等方面达成的新的协议。美国军队和伊拉克库尔德武装采取联合救援行动，救出了70名即将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处死的人质。但在伊拉克北部的这次浴血战斗中，一名美国军人身亡。在持续一年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行动中，这是首次有美国军人牺牲。五角大楼军方官员表示，被美国军队和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由战士救出的人质此前一直被关押在伊斯兰组织的一座监狱中。五角大楼发出声明说，有消息称这些人质即将被集体处死，因此发动了这次袭击。美国五角大楼的报告说，一名美国国防部高员表示，数十名库尔德武装人员和美国军事人员参与了救援行动。这名官员还说，美国军队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协同合作，使这次行动得以实施，同时还获取了有关伊斯兰国的重要情报。美国国会众议员保罗·瑞安表示，他在得到主流派及保守派共和党众议员的支持后，全力准备出任众议院的议长。瑞安星期四晚上在写给共和党同僚的信中说，他迫切地准备出任众议院议长一职。瑞安曾经表示不愿担任众议院议长，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必须首先辞去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在一天之内，瑞安赢得了众议院3个主要共和党议员团体的支持。他曾向共和党议员们承诺，如果自己能使本党团结一致，他就将全力以赴。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的。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
大家好，我是 Cat。 杨林，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参加美国的高中派对。
I'm so excited to go to your party this weekend.
玩玩功夫游戏。
I'm playing kung fu video games.
聊聊戒烟有什么好办法，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大众情人。
大众情人哦、oh, J-Cho 周杰伦
哦、oh, 看来你还是周杰伦的歌迷呢。
没错，听他的歌又能看帅哥又能学绕口令。
You're too funny, Cat. 不过在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binge drinking. Binge is spelled B-I-N-G-E, binge, and drinking, D-R-I-N-K-I-N-G, drinking.
Binge 是名词，放纵。Binge drinking 意思是狂饮、酗酒。欧洲的研究人员发现，
The more scenes of alcohol use teens watched on the big screen,the greater their risk of binge drinking.
对青少年来说，看电影中喝酒的剧情越多，自己出去暴饮买醉的可能性就越大。最近美国各地学校都在放春假。
Highway safety organizations warn that spring break binge drinking can lead to dangerous drivers on the road.
高速公路安全组织警告说，春假期间的暴饮可能会让路上出现马路杀手。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inge drinkingBinge drinking, binge drinking.
Remember that one time at our house party when you binged and ended up singing and dancing all night?
What? 你说我喝酒喝到在 party 上乱唱乱跳？才不是呢！你知道我酒量特别小的。
I only had one bottle of beer.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不过我记得那次忘了邀请我的好朋友 Sam 一起去，他还挺生气的。
Ooh, that's not good. Did you guys clear the air later?
We did. 幸好他通情达理。I invited her out for coffee and explained that I forgot to invite her only because I had too much work that week. 他也就没放在心上啦。
That's great. 在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里，我们就要来教你怎么跟别人 clear the air.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9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今天我想问问听众朋友，当你跟别人发生分歧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是装作没有事情发生，是自己生闷气，是就此跟朋友绝交，还是跟对方坐下来好好谈谈，努力解决分歧问题呢？如果你选择了最后一个解决方案 ,bingo,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教的习惯用语。
Clear the air. Clear is spelled C-L-E-A-R, and air, A-I-R. Clear the air.
Clear, 清除 ,air, 空气。连起来 ,to clear the air, 清除两个人间不愉快的气氛，其实就是消除隔阂的意思。每次我要是和朋友有什么不愉快，我都会这么做 ,clear the air, 坦诚地谈谈问题。其实你们会发现没有什么是不能解决的。说到这儿，你是不是也有写电子邮件被误解的时候呢？下面的例子里，一个领导要告诉我们，如果下属误解了他的邮件，他会怎么做？让我们来听听看。
One of my assistants got really upset with me over an email I wrote her.She felt that I was criticizing her for not doing her job right, but my intent was to offer some helpful suggestions. I've invited her out for coffee this afternoon. I'd like to clear the air. I'm hoping to explain what I meant so that she doesn't feel upset anymore.
这段话是说，因为我写的一封电子邮件，我的一名助理很不高兴，他以为我是在批评他工作做得不好，但实际上我只是想给他提一些建议。我邀请他下午一起去喝咖啡，我想跟他消除隔阂，解释一下我真正的意思，希望他不要再难过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写 email 特别的小心。很多时候一个词，你写的是一个意思，别人看起来就是另一种语气。 所以对我来说
I prefer face-to-face conversation over email.
比起电子邮件，我更喜欢面对面的谈话。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ne of my assistants got really upset with me over an email I wrote her. She felt that I was criticizing her for not doing her job right. But my intent was to offer some helpful suggestions. I've invited her out for coffee this afternoon. I'd like to clear the air. I'm hoping to explain what I meant.So that she doesn't feel upset anymore.
上面我们说到消除隔阂，其实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特别微妙，也特别难以控制。由于接触的太多，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不经意就伤害了自己在乎的人。下面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们来听一听。
When mom asked me if she could move in with me after dad died,I told her I needed to think about it. It's not that I don't love her. It's just that I live so far away that she wouldn't be able to see her friends or enjoy her life like before. Fortunately, over dinner last night, we cleared the air. She realized that her happiness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这段话是说，爸爸过世以后，妈妈问我能不能搬来和我一起住。我告诉他我需要考虑一下，其实我不是不爱妈妈，而是我住得太远，搬来跟我一起住，他就没法像以前那样去见朋友，像以前那样享受生活了。还好，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消除了隔阂，他意识到他的快乐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真高兴听到这母女俩能消除隔阂。在很多文化里，子女是要照顾年长的父母的。但其实，有时候让老人离开他熟悉的环境，并不是一件好事。
Both parties should be willing to have a frank conversation. It could save everyone from clearing the air later on.
双方应该开诚布公地谈谈，这样日后就不用再去消除隔阂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mom asked me if she could move in with me after dad died,I told her I needed to think about it. It's not that I don't love her. It's just that I live so far away that she wouldn't be able to see her friends or enjoy her life like before. Fortunately, over dinner last night, we cleared the air. She realized that her happiness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lear the air， 意思是消除隔阂。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我觉得啊，只要大家肯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好好谈谈，没有什么是不能解决的。
I agree with the boss in the show.I personally don't like emails because it's hard to see other people's reactions through emails or even over the phone.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is the best way to clear the air.
Definitely. 好了，学会了怎么消除隔阂，咱们是不是该来点轻松好玩的了？我们要带大家去看看大众情人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大众情人。
Hey, 一如 ，What's your plan for the weekend？
哎，我原来大学的同学啊，他们组了个乐队，今天晚上在酒吧表演，怎么样？要不要一起来呀？
那得看乐队成员帅不帅呀。
哎，那你一定得来。我这些同学啊，都是大学里的校草级人物哦。主唱更是人又帅，脾气又好。大学的时候啊，简直是大众情人啊。
Sounds like a lady killer to me.
Lady killer? 女性杀手？
No, a lady killer refers to a man who's extremely charming, and women just throw themselves at him. These guys are usually very good looking.
哇，这简直啊，就是我那个同学的写照。Every girl dreamed of dating him in college. he's such a lady killer. 尽管如此啊，他人却特别随和，一点儿也不难伺候。唉，不像我男朋友，动不动就不高兴，我简直是受够了。
I didn't know that your boyfriend is a high maintenance guy.
High maintenance? 高级维修？我倒是不用维修我男朋友了。
Iru, when you say someone is high maintenance, it means he or she is really hard to satisfy.
啊，我懂了，就是难伺候嘛。My boyfriend is definitely high maintenance. He's constantly complaining and can easily get upset.
I'm sorry, Iru. You know what? Maybe you will have a shot with that lady killer classmate.
我？哎，我可配不上他。哎，对了，这个配不上用美语该怎么说呢？
You can say A is out of B's league. 意思就是 A 配不上 B. But Iru, a nice girl like you deserves someone awesome. I don't think any guy is out of your league.
嘿，谢谢你 Jessica. 那你晚上跟我一起来哦。
Sure, I'll go with you. Before we get ready for the party,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大众情人叫做 lady killer。第二，形容某人难伺候可以用 high maintenance。第三，配不上叫做 out of someone's league。
High maintenance guys， 我可不想有个难伺候的男朋友。
对啊 ，I try to avoid high maintenance people in general. They are so hard to deal with。
怎么？看来你有亲身经历。
Yeah, I knew this girl in high school who drove me crazy. She always wanted to be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at every party. If she didn't get her way, she would just throw a fit and ruin the fun for all of us.
啊，就是那种什么都要争风头的人，哎，真难搞。不过说起来，我高中的时候光学习了，都没参加什么派对。你呢 ，Kat?
I actually had some really great parties in high school, especially the theme parties, 主题派对。Where people dressed up according to certain themes. It's a great excuse to shop for new clothes and a way to meet new people.
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的主人公 Heather 和 Jeremy 就要讨论怎么准备去参加 party.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高中生活单元的终极课程。 Heather 和 Jeremy 是高中同学， Heather 把作业借给 Jeremy 抄， Jeremy 呢就请他去参加派对。今天 Heather 去问 Jeremy 去参加派对自己要做什么准备。
That's right, Winnie. But don't you think it's strange that Heather needs help preparing to go to a party?
对啊，有派对去就是了嘛，还准备什么啊？
Wow, Jeremy, I'm so excited to go to your party this weekend. I'm sure it's going to be a lot of fun.
That's great. I'm really excited, too. But I hope a lot of people don't crash the party. My house is only big enough for the people I invited.
That's really rude. But, Jeremy, can I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about the party? You see, I've never been to a party before.
What? You've never been to a party before?
哦，原来 Heather 从来没参加过朋友的派对，所以他才去问 Jeremy 应该做哪些准备。哎，不过 Professor Bowman， Jeremy 说希望别人不要 crash the party， 难道他怕有人来捣乱啊？
Winnie， you can say that someone crashes a party if he goes without being invited。
哦， crash a party 就是未经邀请擅自闯进派对，做不速之客的人。Professor, 美国人都喜欢这么做吗？
If it's a small party and everybody knows you were not invited, crashing the party is rude. If it's a huge party and nobody notices, well...
What do you mean you've never been to a party? How is that possible?
Well, I usually spend my weekends studying. What time do you think the party will start? 6 p.m.? 7 p.m.?
Are you kidding? Parties don't start until late, like 10 p.m.
10 p.m.? But my curfew is 10 p.m.
Just make up an excuse. Tell your parents you're sleeping at a friend's house.
Jeremy 真够可以的耶，抄别人作业还让别人对父母撒谎。他叫 Heather 编个理由骗父母，说他在朋友家住一晚， 其实是偷偷跑出来参加 party。
Exactly. But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a curfew is?
Curfew, 我猜啊，就是宵禁。一到这个时间呢，就必须回家睡觉。
Right. So Heather says she is supposed to be home just when the party is starting.
Well, Jeremy, what do you think I should wear? Should I wear something formal or casual?
Heather, we're in high school. I don't think anybody even has any formal clothes in their wardrobe.
Okay, so you think I should dress down? Should I wear jeans and a t-shirt?
Yeah, definitely wear something casual. It's not going to be a very fancy party, so there's no reason to dress up.
Heather 问 Jeremy 应该穿的 formal, 正式还是 casual, 随意。也就是说是要 dress up, 穿正装还是 dress down, 随便穿。
Exactly. And what does Jeremy say?
当然是随意穿了。他们还是高中生，在他们的 wardrobe 衣橱里啊，根本就没有什么正装嘛。
Exactly. The word wardrobe can mean the collection of clothing belonging to one person. For example, I had to buy a whole new wardrobe because I gained 20 pounds over the winter.
Oh, wardrobe 除了表示放衣服的衣橱，还可以指某人所有的衣服。
All right, Jeremy, I think I'm ready.I promise you, I'm going to be the life of the party. I'll be there at 10 p.m.
Actually, there's one more thing I have to teach you. You have to be fashionably late.
What? You mean I should be late to the party?
That's right. You have to make people think you are so cool and have so many other interesting things to do that you couldn't be there on time.
Wow. So the later I come, the more people will think I'm really cool?
Yeah.And if you really want to look cool, don't go to the party at all.
Jeremy 教 Heather, 他在 party 时故意晚到，以显示自己的社交生活丰富而繁忙。对了 ,Professor, the life of the party 就是派对上的焦点人物。我估计啊 ,Heather 当不了这个 life of the party.
We'll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Heather 从来没有参加过 party， 所以 Jeremy 给了他一些小贴士。他说，高中派对可以 dress down， 随便穿，而且要 be fashionably late， 故意晚到，显示自己社交生活丰富，这样才能 be the life of the party。成为派对的焦点。
I'm telling you, being fashionably late is a good trick to get attention at parties.
Really? Sounds like somebody is very experienced.
我可不是个 party animal, 但是我喜欢跟朋友一起去派对，又热闹又好玩。But sometimes parties aren't so great. 上个星期我就去了一个 party,结果那里好多人在吸烟 ，I couldn't even breathe。
嗯，没错没错，我也很不喜欢烟味儿。其实我知道很多吸烟的人都想戒烟，可是啊，想要一下子戒掉烟瘾真的很难。
对啊，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介绍了一些戒烟的好方法，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礼节美语。
Daisy 和 Cathy 听说同事 Johnny 戒烟，很替他高兴。Cathy 问 Johnny 是怎么戒的呀
？What's worked so far?
Well, for starters, I saw a doctor who specializes in helping people quit smoking. The doctor recommended a therapy group that meets twice a week.
So everyone in the group is trying to quit smoking?
Yep, we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We have a buddy system. If we need help, we call each other.
That's really great.
Also, the doctor recommended getting some exercise, so I started doing some cycling. I could barely make it down the street for the first couple of days, but now I'm riding as much as 10 kilometers.
原来 Johnny 专门找了一个医生指导他如何戒烟。医生建议他加入一个
therapy group
治疗小组。这个小组里的成员都是想戒烟的烟民，同病相怜。
They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In the same boat.
是一个很常用的短语，意思是处境相同。另外，医生还建议他锻炼身体，骑自行车。
When you quit smoking, you also have to change your lifestyle. I had to stop drinking too much beer, because when I drank, it made me want to smoke. I started eating more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I cut down on red meat.
Yeah, that makes sense. Change your diet, change your lifestyle, start a new you.
So far, the toughest time is when I'm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in clubs, bars, or KTVs.
I guess you'll just have to chew a lot of gum.
Daisy 说，戒烟的一部分就是要改变生活习惯，比如她自己原来爱喝啤酒，一喝啤酒呢，就自然而然地想抽烟，所以为了戒烟，她索性连酒也少喝了，而且开始多吃蔬菜水果，并且
cut down on red meat，
少吃红肉。
To cut down on something
是减少的意思。
Red meat
红肉包括猪肉、牛肉、羊肉等。跟 red meat 相对的是鸡肉和鱼肉等。
White meat
Johnny 说，最痛苦的时候是跟朋友到夜总会和酒吧那种地方去，周围抽烟的人太多，诱惑太大。医生曾经建议他不要让自己的手和嘴闲着，嚼口香糖、喝水、吹口哨，或者干脆手里拿根笔都行。
I applaud your efforts to quit. I'm sure you'll be much happier in the long run.
Yeah, a couple years from now, you'll look back and wonder how you could have ever been a smoker.
I hope so, because it's been pretty tough.
Don't worry. There i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Keep up the good work.
Thanks, guys.
最后 ,Kathy 和 Daisy 鼓励 Johnny 一定要坚持。Daisy 说
,There i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隧道尽头能看到光明。类似中文里说的曙光就在前面。
Nice! 原来 Johnny 和与他同病相怜的人建立了一个 buddy system, 兄弟互助系统。每次想抽烟的时候就互相鼓励。他还 cut down on red meat, 减少红肉的摄取量。而且 keep his mouth and hands busy, 随时都不让自己的嘴和手闲着。
Those are really great pointers for quitting smoking. For some people, quitting requires a lot of effort, but for others, they can quit cold turkey.
一下子就戒掉了。所以说每个人都不一样。不过要是抽太多烟，身体肯定变差。说到这儿，咱们赶快去健康一下，练练功夫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what are you doing?
I'm playing Kung Fu video games.
Ah, 功夫电动游戏那多没劲儿啊。Let me teach you some real Kung Fu moves. Hey, ha!
You know, Yang Chen, I think Kung Fu may be the only sport where you have the upper hand on me.
在功夫大师面前你是不是害怕了?
I'm not scared.
Yes, you are.
Look, I have lots of experience playing Kung Fu video games by myself at home.
Only losers play kung fu video games by themselves at home.
Oh, wow, you really don't pull your punches, do you, Yang Chen?
What do you mean, pull my punches?
When you pull your punches, that means you hit someone only lightly, so you really don't hurt them.
Oh, you mean 手下留情. Don't worry.
Ow! That's what I was afraid of. You know, okay, you can use pull your punches when you're talking about criticizing people, too.
Really?
Yeah, for example...I didn't pull any punches when I criticized my boss's new plan to reduce everyone's salary.
Wow, 你敢批评老板，而且还 didn't pull any punches. 勇气可嘉 but I'm worried about you. Do you still have a job?
Nope, he got mad and fired me. That's why I'm trying to become a professional kung fu master for my new career.
Well, 学点功夫也好，你可以教训一下你的老板。Maybe he'll hire you back.
Yeah, that's the plan.
That's a good plan.
Yeah.Now, let me show you some of the kung fu moves I've learned from watching Bruce Lee movies.
Ha! Ho! That's the worst kung fu I have ever seen.
I can see you're not pulling your punches when you make fun of me.
Hey, don't feel bad. At least you can scream even better than Bruce Lee.
I can scream better than Bruce Lee. Hoi, kanjo!Do you not realize that you are talking to a kung fu master? 接招！现在录节目没法比，等会儿出去咱俩比试比试，没问题啊，谁怕谁？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这次的剪辑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Tune in next time to find out who wins our kung fu competition. It will be me.
It will be me.
It will be me.
It will b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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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员保罗·瑞安表示，他在得到主流派及保守派共和党众议员的支持之后，全力准备出任众议院议长。瑞安星期四晚上在写给共和党同僚的信中说，他迫切地准备出任众议院议长一职。瑞安曾经表示不愿意担任众议院议长，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必须首先辞去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在一天之内，瑞安赢得了众议院三个主要共和党议员党团的支持。他曾经向共和党众议员们承诺，如果自己能够使本党团结一致，他就将全力以赴。现任众议院议长贝纳将于10月30日卸任，他决定在下星期三举行议长提名投票，并且在下星期四进行全体众议员表决。瑞安在信中承认，他将面临严重挑战，包括提高美国债务额度，以及在12月中旬达成预算协议。美国军队和伊拉克库尔德武装采取联合营救行动，救出70名即将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处死的人质。但是在伊拉克北部的这场浴血战斗中，一名美国军人伤重身亡。在持续1年的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行动中，这是首次有美国军人牺牲。五角大楼军方官员表示，被美国军队和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由战士救出的人质，此前一直被关押在伊斯兰国组织的一座监狱中。五角大楼发表声明说，有消息称这些人质即将被集体处死，因此发动了这次袭击。美国五角大楼记者巴布报道说，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表示，数十名库尔德武装人员和美国军事人员参与了救援行动。这名官员还说，美国军队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协调合作，使这次行动得以实施，同时还获取了有关伊斯兰国的重要情报。目前还不清楚在行动中牺牲的美国军人的身份。相关报道称，他在战斗中负伤，在被转移到伊拉克安全地带后不久死亡。70名被救出的人质包括大约20名伊拉克安全部队成员。美国发表声明说，伊拉克部队俘虏了5名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一些伊斯兰国活动分子被打死。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共和党人主导的国会调查委员会说，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在2012年遭遇袭击之后，他因此而失眠要比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多。克林顿是出席星期四国会听证的唯一证人，这是国会就上述这起造成包括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托弗·斯蒂文斯在内的4名美国人丧生的袭击事件所举行的第4次听证会，听证会持续了11小时。共和党议员称，对于事件经过以及如何能够预防事件发生的问题，克林顿的说法前后不一致。他们还表示，之前的调查不够透彻。在持续11个小时的听证过程中，克林顿有时看起来有点无聊和不耐烦，但是他冷静回答了所有提问。他表示，任何地方的安保要做到滴水不漏是不可能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白宫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来访，奥巴马再次承诺要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此举被视为在阿富汗达成和平的最佳希望。两位领导人结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会晤之后露面，宣布目前停滞的和平谈判没有时间表，同时在他们的议事日程上的其他重要事项没有取得重大突破。这些议题包括对巴基斯坦核武库不断扩大的担忧，不过他们赞扬了在贸易、清洁能源和女性教育等方面达成的新协议。白宫正试图向巴基斯坦施压，在美国政府最近修改的旨在结束巴基斯坦邻国阿富汗历时14年战争的计划中发挥主要作用。墨西哥西南沿岸居民目前正准备应对飓风帕特里夏，预计帕特里夏将于星期五晚间登陆。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这场风暴的强度星期五可能变化不定，但是预计在登陆前将持续为极度危险的5级风暴。帕特里夏的持续风力最高将近每小时300公里，预计风暴将带来15到20厘米的降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雅，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22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美国不到一个月后开始了对英国的国事访问，这是自2005年后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到访英国。为了迎接习近平的来访，卡梅伦政府以及英国王室铺出了最红的红地毯，竭尽所能给予他最高的礼遇。那么英国为什么要如此隆重地接待习近平？中国又会从英国那里得到什么？中英刻意打造的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面临哪些挑战？它会对美英之间的传统特殊关系造成什么样的冲击？我们今天有三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旅美经济学者、时政评论人士秦伟平先生，一位是澳门大学客座教授、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联络部部长张刚先生，张先生在澳门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还有一位是经济学家、时政评论人士何金莲女士，何女士是在新泽西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欢迎各位。好，秦伟平先生，我想先请教您哈，我们知道习近平在这次访问英国期间可以说是受到了非常高规格的待遇哈，我们看到这个下塔白金汉宫、21响这个皇家礼炮哈，乘坐皇家马车，三代的英国王室的成员出席这个国宴，同时还特别受邀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那么您认为英国为什么要如此高规格的接待习近平？
啊，大家好，正如中外媒体在关注的这样子，他们英中两国目前在打造一个所谓的全球全面的一个战略伙伴关系。英国呢希望通过修复或者建设跟中国更好的关系来谋取它的一个经济利益，同时还有一个它国际影响力的一个提升，在他们看来。
好，谢谢何金莲女士，您的解析是什么？
核心考虑应该还是经济利益，因为英国呢从这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吧，遭遇到很大的经济困难，很多企业破产，包括英国最强项的金融企业也有纷纷破产。在这个情况下呢，政府要增节开支，然后呢又遇到极大的福利压力和失业压力，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它需要和中国呢加强经济合作，然后就是提升就业，减少这个福利方面的压力。应该说呢，这方面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因为在去年吧，曾经那个失业率呢，从最高的8.几%降到了6.1%。那么今年呢略有回升，估计这一轮合同签过以后吧，就业压力又会减少。
好，其实刚才这个何先生女士谈到，这个经济利益的考量是最大的一个因素。那在您看来，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习近平访英期间呢，双方签署了高达400亿英镑的这个交易。在这些交易里面，您关注的最大的一个那些项目是什么？就是或者说最值得关注的项目，您认为是什么？
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大家可能也谈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核电项目。中国呢，大概投资占了1/3的一个份额，主要是法国牵头的那个核电项目。
对。
还有一个就是高铁项目。
对。
这两个算是中国技术水准提高之后，在国际上走出去的一个战略。如果英国这次跟中国签订协议，那这样代表着一个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技术的一次认可，对中国的国际空间的拓展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那么何金莲女士，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核电站吧是由这个法国牵头，新一代核电技术呢应该说是法国为主，我想大概就是中国呢在这方面主要是投资入股，技术方面应该还是可能以法国为主提供，这也就是英国方面为什么不担心的原因。
那在您看来，这个我们看到就是英国的媒体还有其他一些分析人士都认为，就是中国跟英国签署这个核能交易其实是有一些风险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按道理呢确实应该这样考虑，因为这个核电吧关系到一国的能源供给，英国认为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集权国家很多方面都不透明，也不是特别遵守国际规则，所以一旦发生什么纠纷 中国呢以这个切断能源供应来要挟吧，我觉得他们就觉得有危险。但是呢他们可能又还考虑到中国毕竟在那个核电站只占了三分之一股份，没有决定权，所以呢他们可能希望呢又觉得这里上了一套保险，这方面的考量呢确实是特别复杂。但是英国看到的好处是，如果建立这个新一代清洁能源为主的这个核电站呢，那么英国就可以达到这个低碳经济水平。他那个德国呢，就是因为默克尔呢，做出了放弃核电站，要使用这个清洁能源，那么导致这个德国现在能源供给还有这个老百姓的用电电费猛涨，所以英国也是看到这个困境的啊。
嗯。那我们继续谈这个经济上，就是英国急于跟中国交好，在经济上可能带来一些好处。我们刚才谈了在基础设施方面，可能英国非常希望中国这个这些方面的投资。那么在金融业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伦敦其实是成为这个中国在海外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中心的这么一个位置，也非常的就是关注。您怎么看？就是这个为什么中国会选择在伦敦，就是说建立这样一个人民币离岸市场？
大家知道中国经济发达之后呢，它一直在推崇一个就是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口号喊了很多年，但是呢实际动作并不是很大，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支持力度很小。那这次跟英国建设这种全面的一个战略伙伴关系之后，英国的反应是出乎观察者意料之外，它相当于把它的一个金融市场伦敦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呢可以跟中国分享，然后对人民币的国际化呢可能会有一些实际的推动作用，包括大家看到一些货币的互换呢，包括其他一些结算方面呢，我觉得从客观来说呢，这次习近平访问英国呢对中国外交呢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对他未来的人民币走出去的这个战略呢是有一个推动作用。谢谢。
好，那么何先生女士，我想请您分析一下，就是说这个伦敦这个就是在金融中国和英国在金融业这方面的一些合作，对于英国的好处会有哪些？就是这些人民币，因为我们知道目前人民币并不是可以自由兑换的一种货币，为什么英国会如此重视在金融业方面跟中国这方面的合作？
金融业方面的合作应该说与其是出于这个英国的需要，还不是说是出自中国的需要。那么中国的这个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就是和31个国家呢签订了这个货币互换协议，英国呢大概排在这个前10位之内，就是大概最经过这一轮呢，应该是排到第4位或者第5位了，就是互换规模。那么对于这个中国来说呢，英国有几个地位是特别优秀、特别优越的。第一个就是英国的金融经济吧，占这个英国的12%左右，占 GDP。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出口国，那个伦敦的期货交易所，全世界都在做，所以呢，借助于英国这个伦敦这个地方作为离岸中心，对中国来说特别重要。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英国毕竟还是美国重要的盟国，在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就是人民币呢，要想加入这个货币一揽子计划啊，就是获得特别提款权呢，英国的支持也蛮重要。但是呢，英国的支持呢，毕竟还不是决定性的。因为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一个特别的投票权规定，就是重大事务呢要85%以上的票通过，一般事务呢是70%的票。这个人民币的特别提款权吧，也可能就属于这个85%的票数通过这个特别重大的事情。在这方面呢，就美国呢享有这个一票否决权。因为美国拥有17%+的投票权，日本是6%+，英国呢只有4%+，所以呢，但是如果要是把这个列入这个一般通过的事件，那么英国呢就相当重要。
嗯，好，齐伟平先生，您觉得这个今后你觉得这种两国会在金融领域方面会采取哪些方面的合作呢？就是除了刚才何庆莲女士提到这些领域以外，
他们在现在这个协议的框架下面，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年会更多深入。正如何庆莲女士刚才讲的呢， 英国虽然保持一个很积极的姿态，但是呢，它产生的效果未必如愿。我觉得这次英国包括整从皇室到政府，对习近平访美访英呢，这次给予一个很高的礼遇。我觉得他们是有个判断是可能是失误的。他们基于中国现在GDP 是全球第二，好像是一个土豪暴发户这样的一个概念，但实际甚至上忽略了他人权方面的关注这样子。这只是一个我个人认为只是个表象，它更深的是中国的危机他们并没有看到。他们可能认为中国现在还是在一个高速持续增长的这样子，那中国可能未来几年那个金融啊经济啊这种大的危机全面爆发崩溃的时候，我觉得短期内英国它可能会收到很多利益，但是长期来说，或者这个长期也不是很长，大概5到10年，他们希望的黄金10年，我觉得可能会事与愿违。谢谢。
好，何先生女士，我们知道就是让许多英国的传统盟友感到困惑的，就是这个英国这个所谓的对华的新政策出台的这个时期，就像刚才秦永平先生所提到，其实他正好赶在就是中国经济现在进入一个非常这个就发展缓慢这么的一个时期哈，而且国内个经济的问题也非常的多。我们看到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实际上只有6.9%，而且很多分析师认为，其实可能根本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数据。那您觉得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机出台这样的一个对华政策？是因为他的判断失误了吗？
我觉得英国的判断呢，可能滞后于这个日本，也滞后于这个美国，但是呢，有一条黄金十年达不到，大概3-5年应该是有的。首先对于英国来说，这个基础设施呢，它确实是非常老化，需要投资，但是英国政府拿不出钱。中国政府呢，这时候正好是推广这个一带一路计划，这个什么基础设施啊，还有这个金融啊，各方面都是这个一带一路的那个重点。那么中国也英国和中国这时候合作，他不把眼光放到5年以后，近期中国的外汇储备就能够支撑起这么多投资。所以呢，我觉得你要英国去考虑长期的，他可能也不会。首先这个首先的任期就没那么长。所以这个民主制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些政治家只考虑本任期内的事情，以后的事情呢，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
谈到这个，您认为就是像中英目前之间达成这么多商业的合同，到时候会得到落实吗？
这里面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包括到美国访问、到英国访问，带来大笔的订单、很多投资，这样
是
这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并不是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需要有外拓，我觉得更多的一种深层次的原因是整个中国的经济的不安全感，包括政治上的不安全感，导致这些国有资本私营资本也好，通过各种渠道因为对外投资是最有效的、最快速的一个资本外逃的方式。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可能通过这些协议也好，可不光是英国、美国，我觉得未来可以看到，在这3-5年内会有大量的资产在外逃。这样子，我觉得特别是值得中国13亿公民关注的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国家强大了，我们对外投资，那这些特别是包装以国有资本的形式外逃的这方，这是老百姓的钱。像西方民主国家，他还有通过议会去审核、去限制。那现在，那可能习近平先生他只要出访，大笔一挥，这些钱哗哗哗就可以出去。当然，刚才何金天女士讲的是很对的，钱到了哪个国家，对哪个国家的经济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换句话说，对中国来说呢，对不对？他未必是这样。我觉得如果
投资的一个机会啊，
是，但是他如果是正常的投资还好，因为如果政府主导的投资，如果是相当于是政策层面的话，我不是特别看好这种大家知道中国国有企业运行的效率，这种监管很容易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甚至在特别情况就是一种资本外逃，我觉得值得大家关注。谢谢。
好。澳门大学的这张刚先生，我们现在请您那个邀请您加入我们的节目，刚才因为这个线路有些问题哈，我想请您分析一下，就我们只看到就是说英国的媒体，尤其是《金融时报》，就是说英国这次把这个国家的几乎所有方面都是向习近平敞开了，我们可以看到白金汉宫、唐宁街十号、首相的这个官方的乡间别墅，还有威斯敏斯特宫，还有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核电站在内，这些关键的基础设施都是向中国开放的。那么这一行为被其他西方国家视为是对中国的一次史无前例的这个叩头。您觉得英国是在对中国叩头吗？
我想应该这样说吧，那个我们在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永远记住一条，在国家和国家之间没有永久敌人，没有永久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为什么英国采取如此隆重的这种欢迎仪式？那么我个人认为呢，是英国有对它的经济需求，而对中国而言有它的战略需求。中英两国在这个需求方面都有着急迫的心态和满足的渴望，所以这种仪式的这种隆重呢，是真实的反映了英国的这种心态。那么和中国在这个时候两个渴求达到了高峰值，所以两国呢都开始声称这是黄金时代。至于是不是叩头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呢，只是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上一种无奈的政治语言而已了。因为这个谁都知道，就是说他们这次之所以对中国采取这样的态度，除了刚才大家都讲到我听到了出于中国就英国的自身的利益之外，我觉得对英国来说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个的话呢，他在多少年和美国这个独立区之后，大英帝国衰落了之后，多少年来第一次根据自身的需求、自身的利益争取和维护的一种权威的展示，他这次要。第二次呢，他是要在国际事务中摆脱跟美国跟班的形象，然后构建美英国独立外交政策的历史性的一个转折，他要做这个。第三个呢，他是要重建英国的大国地位、大国形象和大国话语的标志性的，这次他要搞一个界碑。同时的话呢，他不是乱七八糟或临时或者短促，我从来不认为英国是一个非常只看三五年，我并不认为，我觉得这是英国在国际关系中非常严肃的审时度势的想建立一种新的大国战略大国关系的战略举措。所以这次他们把这个黄金十年借习近平来，也是对这种大国关系的一种最终确定和十年的正式开启，这是我的认为。
嗯，好，何经理女士，您想做一个回应吗？
我觉得张刚先生呢谈得过于乐观了。确实呢，这一次英国接待习近平的方式呢，有点像一个没落的西方贵族向东方的一个暴发户呢，主动张开怀抱啊，去拥抱的姿态，展现了这么一个姿态。但是你要说英国呢有多远的战略考虑，我真没觉得英国有这样的眼光。刚才张刚先生讲的那句话，其实就是英国这个十九世纪的首相巴麦尊的一句名言，叫做英国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一点呢，就是理解巴麦尊之后英国在世界上的外交政策的核心。英国其实始终是这样，它跟这个美国呢，与其说是出于这个亲缘的考虑，文化亲缘的考虑，更多的是出于利益的考虑。那么就是至于这个英国自己呢怎么样看，其实这一次呢，有一个研究员叫做尼布莱特，他自己呢说了一段话，他说英国的国力不足以在这个世界上独立的影响世界，那么呢中国和美国都可以，所以英国必须谋求和这两个国家建立一种关系。这个关系的选择呢，是核心圈成员还是一种普通的商贸来往，它这一点至关重要。所以呢，应该说现在英国呢是想选择趁这个中美关系恶化之际呢，想利用这一点呢和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其实中国的经济吧，我们大家也知道，目前呢是极端脆弱。从这个八月份以来，那个外汇市场的那个剧烈波动，我们就看得出，外汇资产流失是特别严重。那么就是在这一点上呢，所以我觉得英国没有傻到说把这个算盘打到十年以后，他要的是现赢， 这一次你看原来说的是贷300亿，因为接待高规格习近平一高兴就又多给了100亿，在这种随投资的随机性也真是太强了啊。
嗯，好，那张刚先生，您刚才提到就是说这次这个英国如此隆重的接待习近平是因为这个两国之间的这个一个利益需求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合，那我想请您谈一下，那么对于中国来讲，英国对于中国的利益就是战略那个利益究竟在哪些方面呢？
英国对中国的这个中国对这个英国的这个战略利益啊，应该说的话呢，在这个节点上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又搞了30年吧，搞了30年的经济改革，那么在这30年里头的话呢，中国的话呢，经济上呢确实出了应该说吧，已经长成了一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对吧？那么其实中国从90年代开始的话呢，中国遵照邓的这个韬光养晦了20多年，养精蓄锐，回避国际纷争，然后呢充分利用国内外的一切利好条件，埋头发展经济，然后使中国经济达到世界第二。那么这个中国经济达到了世界第二之后，那么这种总量的上升，大国地位随之崛起，怎么可能不改变地区的政治话语权和经济格局呢？因此也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全球的现有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对习近平主政之后呢，中国抛弃了多年采取的韬光养晦的总政策，然后依托中国经济的巨大体能和以中国梦，现在讲的中国梦为前指，以这个民族复兴为大任，然后对周边采取了什么呢，作为主动的方针，在大国方面呢也提出了新型关系的准则。因为中国长期以来总是存在着对自身政权的稳定和国家发展的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和忧患意识，除去国内采取一系列的维稳等等一系列的相关措施之外，以外安内也成为极其重要的战略举措。所以中国在周边地区依托业已做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呢，极力在突破传统的环形锁链，那么来振奋什么国人的民族精神、民族主义。那么在大国俱乐部里更是要今天要提升与自己实力相称的地位和话语权。那么如同70年代中国在国际上采取了联美抗苏的战略方针，打破了腹背受敌的困境，那么今天呢和英国的黄金时代也是一种打破中美关系焦灼状态的重大战略举措。那么所以在中国这个经济持续下行，那么 TPP 又在整装待发，中美关系时起伏时伏的状态下，和英国的关系对中国而言，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无论是战略还是策略，都对中国来说机会弥足珍贵，破局恰逢其时。
嗯，好，谢谢张先生。秦卫平，您的看法是，你觉得中英目前发展这样一个打造黄金时期，主要是为了针对这个中美目前这关系陷入一种焦灼状态吗？
对，大家知道我们之前中国在50-60年代提出一个感英超美这样一个战略，但是后来是一个笑话失败了。那现在大概一个多月前，习近平访美的时候呢，自说自话，打造一个新型大国关系，没有得到美国政府奥巴马先生这边的任何回应。
是。
那这样子，这次访英反而取了一个突破。那刚才张刚先生分析的还是很有道理的，就是说，双方都有这种需求。英国呢，在现在一个全球的政治影响力在急剧下滑，包括在欧洲，它已经是算不上第一，可能第二，现在位置都有点紧张。它需要寻求一个突破，不光是经济上的突破，还有政治上的突破。那这次可以说嘛，中国应该说联英抗美，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潜台词。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的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那明天焦点对话探讨的话题是习近平晒书单，从中看到什么？语言暴力风行中国，原因何在？期待与您更多的交流。好，我们下次节目再会。